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们有美玲，有温哥华信友堂的洪以坚牧师，继续来谈上一次的话题，就是我们讲到呢，彼得三次不认主，甚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彼得非常惨的跌倒啊，他起誓发咒的去否认他曾经跟随了三年半，看过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当时他认为是主，但是后来他却觉得说，这是一个这样无用的人，我怎么会把我的希望，我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呢？但是我们看到很奇怪，到后来彼得听到讥诮之后呢，他就出去痛哭啊。美玲，上次我们特别谈到这里，说彼得跑到外面去痛哭，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概是因为他想起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呢，曾经跟他讲过说他会跌倒，这些事情他就知道了，因为耶稣也说过他会三次不认他，他说不会的，我一定不会，但是现在他知道了，他自己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那我们今天就请牧师呢，特别来给我们讲讲啊，当时彼得那样的豪言壮语啊，甚至他根本就一点都不觉得惭愧，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啊，他感到内心非常的强壮，但到后来他真的不认主了之后，他也看到主的预言在他身上实现的时候，他的反应却是来痛哭啊。这个痛哭到底代表什么？也要特别想从这个故事当中知道啊，这个讥诮又代表什么啊？这都是我们希望从牧师那里为我们分享得到的答案。
凯撒，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彼得的转折点就是听到了讥诮，而讥诮是彼得想起了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因为耶稣说在讥诮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而这一点他在否认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他在破坏自己的原来的豪言壮语。人是很健忘的，当人有的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他在反对今天的自己，在反对昨天的自己，而且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行动做出非常合理化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面，当鸡一旦叫起来的时候，马上一个不可否认的事情提醒了他，原来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而耶稣如果不是这位神的话，他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预料得这么清楚？我们有一句说话叫料事如神，那意思就是说能够知道事情的除非只是神。在这种情况下面，我想他一个痛苦，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忽然醒悟过来了，原来自己是这么一个不堪的人，自己是一个竟然在关键时刻，在主最需要他的时候竟然不认得的。当初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是第一个冲上去，是拿刀砍了那个大祭司仆人的人。你说彼得这个人没有勇敢之心吗？他肯定是勇敢的，他本身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所以他冲上去，别人不保护耶稣，他也要来保护耶稣。等到耶稣说刺刀落鞘吧，那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句话是名言，就从这里来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卡扎菲被抓的事情，卡扎菲从那个地下的那种涵洞里面啊爬出来的时候，这很狼狈的，过去的所谓一个元首，但是第一句话说不要对我开枪，哇，人家以为这个暴君独裁主不可一世，到时候被抓以后他至少还要表面上要硬气一下，竟然就像个胆小鬼一样的哀求士兵不要向他开枪。可是不要忘记了，真是他自己下令对人民开枪的人，是这么一个狂人，他竟然完完全全就倒过来请人民不要对他开枪。我说他是何等的健忘，我们说有些独裁者啊，或者我们说罪人啊，真是罪大恶极啊，真的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所以彼得这件事情，你说他勇敢吧也勇敢，保卫吧也保卫，最后别人都逃了，就他还紧紧不舍。经文记得他是他随着耶稣被抓，他一直跟在后面，他希望在需要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被用上。你说这个心应该讲这是蛮好的吧，这么一颗这么坚定的心，彼得也认为他在所有的门徒当中也是最忠心耿耿，也是最比主耶稣看重的一个人，他常常作为门徒代表发言嘛。可是这么样的勇敢，这么样的自夸，自己对自己这么坚定的，怎么刹那间就完全崩溃了，就会经常出现三次不认主的情况。这是大概彼得怎么也没想象，这个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小人竟然就是他。这个图画对他自我的形象评估完全不一样，而且又知道了主耶稣早就知道这样说，他还接力在主面前争辩，而且还要对主这样说他感到非常的不服气和不开心。但是他想到了主都知道，他这个讥诮都知道， 但是主说他这个话的时候并没有不爱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他。这时候他心中是这种悔恨他自己，又是想想主早就知道自己是这么一个败坏的人，但是主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也是这样的栽培他，这样的爱他，照顾他，眷顾他。你说一个人早知道我在最关键的时候你要挫败我，你一看到一想起你心的气都发抖了，你还会能够这么样的眷顾拉扯他吗？我们常常说有一次我对你是朋友，但是不想到你对我最需要的时候你背信弃义，你出卖我，你不认我，一想起就发抖，然后就会说真是我当初瞎了我的眼了，咒诅是自己啊！我当初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会竟然这样对我啊？这个好像想起来就心里特别疼，然后就怪自己，我当初真是瞎了我的眼，竟然没有认清你，你是这样的啊！所以我用错情了，我用错心了啊！你是根本不值得。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电影啊或者戏剧里面，这是人生的经历的这种常规现象嘛。可是他今天想，哦，原来过去主对我的爱不是因为我对主有多么好，主是看中我对他的忠心什么什么，所以他才这样回报我的，以为他跟主的爱是彼此交流的爱，他所以在主面前得到的器重是主对他所有的本身的品质给人的肯定，没想到他自己跌得比任何一个门徒都惨，其他门徒还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情，他既然做错了，你说他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悔恨相交，这个羞愧难当的心，他的对自我的这种过去的这种自信心，他是可以这样崩溃了，他是越加觉得他对不起这位爱他的主了，所以这种悔改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最重要转折。
彼得他听到鸡叫以后他就真的跑出去痛哭了，其实这个鸡叫是不是在这里也有一定的含义啊？
鸡叫是主设定的，主不是在圣经里面叫驴开口说话过，其实万物都在上帝的掌管下，有人说主是预测到时候有一个鸡会在这个时候去叫起来，主是因为他知道其实万物都归于主，属于主的，主在某一个情况下要某一件事情验证，那件事情一定会被验证，因为主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因此在这个大祭司的家里面有那么一个鸡啊，在这个时候不早不晚也就要在彼得什么三次否认好主，而且既然一叫还让彼得去亲自听见，你说这个大院子里吵着的不得了，那鸡子如果他离他远一点叫一下的话他也不一定听得见，或者他是不注意，所以这些东西都说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下面，所以要让彼得呢真的知道最重要的是得着上帝的恩典怜悯，在上帝的保守眷顾之下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除了感谢感恩，我们真的颂赞赞美，没有一点可以在上帝面前自夸自己，你之所以应该这样好好的待我，你要对我因为我对你怎么样，其实人在上帝面前是交不出任何可以得以回报的真正的成绩单的。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真的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中的22章31节啊，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在主耶稣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在提醒彼得的时候他对彼得说的这些话。彼得最终他能够回转呢，其实也是在主耶稣的预料当中和主耶稣的保守当中的。
当然刚刚读了非常重要，这其实就是说我们看彼得的故事当中呢，有一点最最重要就是落实在主耶稣的这句保守的话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主在他的永世不变的计划当中，他早已在创世前就拣选了彼得，所以彼得这一生都在上帝的掌管和保守之下。所以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有四本福音书呢，我们这是互相要参照一起来看的，不是说每一本福音书他都要把当时的情况全记载下来了，所以每个福音书都有不同的视角，都有不同的重点。路加福音就把这个特别的说出来了，所以当初在路加福音刚才凯川读的就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撒旦是他要破坏上帝的计划，一定要把每个人都希望都能拉到他的里面去。当年他很成功的把亚当夏娃啊，上帝所创造的人类的始祖拉到他里面的时候，耶和华神已经发誓了，将来什么女人的后裔一定要打碎你的头， 而你要上他的脚跟。所以这场征战已经开始了，这场征战的结果，上帝一定要让撒旦的一切的阴谋诡计最后都要破产，都要他不能得逞的。撒旦不是上帝的对手，因此关键就是上帝的保守在哪里。耶稣就把自己的特别的这个保守讲出来，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那意思说，人单独去跟撒旦斗是斗不过的啊，撒旦要拉你走，你自己个人要向撒旦挣扎是没用的。但是之所以撒旦最后没有把你拉走，那全靠上帝的保守。所以在这句话，耶稣有句话，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了。为什么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希伯来书里面说，他升着至高的天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在这里面已经把耶稣的这样特别的这样子的能力和他在我们和父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和角色这里表白出来了。因此在这里彼得之所以不会跌倒，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他的代求。所以耶稣说，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虽然会跌倒，但是最终你还会站起来，你不会失去信心的。这就说明信心就是从神来的，也是必须在神的保守之下。而且他不但不失信心以后，神让他坚固起来，还是为了什么更大的使用他。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要坚固你的弟兄。原来不是说今天上帝要用我自己表现要比其他人好得多啊，完全是上帝的计划当中。可能你跌得比其他弟兄都惨，从成绩单上交下来你比人家分数都低，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如果要拣选你然后差遣你的话，你还是你的坚力。所以在这个方面，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我们得着的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是仰望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不在乎自己。所以哪怕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跌得很惨，就像圣经里面的大卫王，他奸淫啊，杀人，哇，在人看来是最大的罪都犯了，既然还能得到上帝的怜悯恩典，上帝还借着他成就很大的事情，最后还说大卫是合乎我心意的。原来呢，真正的神的怜悯真的是在于我们向着他有没有颗真正悔改的心。
那后来彼得是不是在悔改了以后，他真的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的确是这样子。所以彼得这个痛苦就是他悔改的表现。所以上帝要我们一个悔改的心，正如诗篇五十一篇说的，忧伤痛悔的心神绝不轻看。最大的罪不是我们犯了什么罪，而是犯了罪不认罪的那个罪，这个才是最大的罪，无可救药的罪。所以当年大卫一听先知拿单跟他说了，他第一句话，我得罪了神，我唯独得罪了你。他从来没有拿很多很多的客观的原因为自己找一些理由，所以他认为自己的这个罪是无可辩护的。那么我相信彼得这件事对他的教训是上帝对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管教，而且是上帝重用他的以后大大使用他的一个根基。像唐牧师也说过的，说你上帝所谓重用的仆人，首先先把你重重的压下去，让你现出你的原型，就是你本人实在没有什么好值得自夸的，你完完全全知道自己是白无一用的人，自己里面罪恶的本性上面，就像保罗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要谦卑到如此低的地步，他们再把你高高的举起来使用。所以彼得在以后就被神大大使用了。耶稣是不是说吗，你是那块磐石吗？这个磐石天主教的解释就是，哦，彼得就是第一任大主教，第一任的教皇，我们当然不同意，但是所谓的磐石你要改名做彼得，因为我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是建立在彼得对上帝的这个任性当中。他说，我要给你天国的钥匙，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一定释放，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一定捆绑，这是很大的权柄的授予。所以门都是由彼得打开的。第一，像犹太人传道的门是彼得打开的，五旬节的时候第一篇讲道是彼得讲的，所以讲完以后有3000人信主。还有像外邦人传道的意大利的百夫长，也是由彼得亲自到他家里去传福音，让他全家受洗的，也都是他打开的。虽然后来外邦人的使徒是保罗，但是门确实是彼得来打开的。
所以当我们碰到问题，我们可能跌倒，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去悔改，来到神面前去认罪，因为神是一个饶恕的神，不要因为我们犯错我们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
很多事情如果我们真正的信靠神，承认我们软弱的话，我们就可以得胜。
其实我们看到啊，真的当我们基督徒有跌倒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出于眼见，不是出于我们的经验判断，而是真正直接的建基在我们所信靠的真神上。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直接放在我们的真神磐石的基础上呢，我们才知道啊，其实我们的信心是靠神来保守的。我们以至于跌倒之后再回转回来的时候呢，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把我们从那个跌倒的光景当中拯救出来。
是的，我们今天从彼得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些故事当中，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我在遇到逼迫和困难的时候，我会不会能够靠着主站立起来，还是以为像彼得那样勇敢可以靠自己站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跌得很惨。如果承认我们原本是小信的，原本是软弱的，在关键时刻求主千万不要撇下自己，求主紧紧地抓住自己，让自己能够靠主坚立。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是小信的，正如我们在任何时刻都记住主耶稣一句话，如果你们离了我什么事都做不成，如果我们真正的把这句话放在心中的话，我们就知道在任何时刻里面，我们都不能依仗着自己的血气，依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完成任何主要我们所完成的事，因为只有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才能使我们依靠他，靠着他坚立，靠着他彰显神的荣耀。